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咧，再一次咧喺网上边咧同大家一齐嘅嚟到敬拜。我相信咧喺呢个疫情仍然肆虐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继续嘅敬拜，有健康嘅身体系咧好值得嚟到感恩嘅。主耶稣咧，当佢喺地上边有一次咧用果子嚟到做一个比喻嚟到咧去教导佢门徒嘅时候咧，佢就提到啦，佢话咧嗰个真正属神嘅人咧喺佢生命当中咧系会结出属灵嘅果子，系对人咧有帮助嘅，有好处嘅。但系咧有一啲假装属神嘅人。但是他们结出来的果子，他们的行为，他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其实是不合神的心意。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这些假先知来到的目的是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他是残暴的豺狼。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样说，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是提醒当时跟从他的门徒，就说他们要小心，因为这些残暴的豺狼披着羊皮进入羊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择肥而逝，是找机会伤害这些羊。后来耶稣去到马太福音24章来到跟门徒讲论到末世的情况的时候，他又来到提醒门徒，觉得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这个假先知所讲的，耶稣所提的，就是那一班假装是属神的人。他们在外表看来很善良的，他们的教导好像都不错的，很吸引人的，但他的内心是败坏的，目的是迷惑人的心，引导这些属神，这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离开福音的真正的意义，偏离真道，以致至终跌落撒旦的网络里面。主耶稣这个预言很快我们看到在初来教会就已经出现了，原来真的呢很快没几年这些假先知就出现。在使徒时代呢有两个很著名的异端，在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呢称叫幻影说，第二个被称为克林陀派。幻影说的问题在哪里呢？幻影说这个希列文的字根意思就是看来好似的意思。这个异端的错误是什么呢？他说耶稣看来好似是一个人，不过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在这个世界里出现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认为他说上帝呢神呢是非物质的，他不可能变成人一样成为物质化，所以道成肉身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所有人在地上见到耶稣，这个耶稣的肉身只不过是幻影来的，是神给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有一个这样的人的存在，然后透过这个幻象将福音将神国道理来到去向人来到去表述，他不是一个实体来的。他说更加不可能有童女怀孕，因为就算是童女都好，因为她是物质，如果神透过童女先生到来这个世界，这个童女身上的物质同样会遗传在这个婴孩的身上。因此对于不变和超越物质的上帝来讲，同样是不可行的。即简单来讲，就是没有耶稣存在过，是一个幻影来的。神就透过这个方法让人去认知神国是什么。而另外一个异端克林陀派主要的是攻击耶稣基督的神圣，他认为没有超自然的诞生，亦都没有复活。这个异端认为耶稣其实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来的，不过他很敬虔，在他受洗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成为将福音将神要救赎这个世人的信息来传递下来。所以耶稣当他受洗的时候，神拣选了他，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以致耶稣能够有三年几的时间来到传道，来到行神迹。但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圣的神是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因此当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圣就已经离开了这个普通人耶稣，所以只是耶稣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是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因此两个异端，一个认为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幻影，根本没有存在过在这个世界。而另外一个就认为耶稣根本不是神，只是神在某个时刻临到他的身上面使用了他，在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神圣就离开了。所以甚至在使徒彼得的书信，他都曾经这样来到告诫当时的信徒。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是这样说，他从前有民间有假先知起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也会有假教师，偷偷地引进使人灭亡的异端，他们甚至不认卖他们的主人，自取迅速灭亡。这个是假先知可怕的地方，他们假装是属神的人，但目的是将人引入去灭亡的里面。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今天会看第四章一到二十一节。在四章的一到六节，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使徒约翰，你之前一直都讲爱，但来到这个位置，突然间他用了一段的经文来到去提醒当时的门徒要小心假先知的出现。可能是他写到这里，他想起在当时教会里面，在属灵的群体当中有这班人，于是他就向当时的门徒来提出那个警示。由于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提的假先知已经在教会里面出现，这个假先知是属于撒旦的，目的就是去披住羊皮的狼，要伤害耶稣基督所卖赎的羊。于是使徒约翰就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的下半节这样讲，挂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然后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又说，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即是说，约翰很想给初代教会的信徒知道，其实是有很多假的先知，很想将一些错误的道理来到去告诉他们，鼓励引诱他们去接受，以致他们结果是离开了基督道理那个的纯正。我们知道在使徒的时代有不少游行报道者，就说会有很多不同的信主的人，这个宣教士他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宣讲神的福音。按约翰在这里的提示，他说这些报道者当中有可能，他没有说全部都是，他说有可能是有假先知的，他们传讲的和使徒的不一样的真理，欺骗信徒。因此为了帮助信徒能够去辨认出这些假先知不受他们的假的教训的影响，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就对他所牧养的这班的门徒来做出教导和提醒。约翰首先指出，他说对于那些游行报道者的教导不要尽信，就是提醒人不要任何来到都好，任何人去到你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都是一些家庭里面很细小的。他说任何人来到你那里讲道教导的时候，不要太快就接受他所讲的东西，要对这些人的信仰作出察验。使徒约翰提醒当时的信徒，他作为一个属灵的群体，留意约翰这里不是叫我们个别做这个察验，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作为教会，虽然很小在家庭里面，但整体地要对这些游行报道者有一个察验，就是对那些他们不认识的报道者的教训要做出一个检查。而检查的重点，察验的重点，就是那些报道者所宣讲的内容，或者在跟他倾谈当中他的信仰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些人是不是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要察验是知道这些人的教训，要反复的来到去试验，对的就接受他们，祝福他们，不啱嘅就要弃绝呢啲人嘅教训，亦都唔好容许佢继续有机会喺属灵嘅群体当中嚟到做教导嘅工作。可能我哋会问，点解要反复试验呢？一听唔啱咪算咯咁。我相信咧，约翰喺呢度系要当时嘅信徒非常小心谨慎，千祈唔好咧太过笼统，只系听咗一啲咧可能自己未听过嘅教训，但系嗰啲可能系真理嚟嘅，只不过咧喺佢哋接触里面未接触到。佢话因为咁样样就弃绝咗嗰啲真正属基督嘅报道者咧，咁系一件唔好嘅事情嚟嘅。亦都伤害了那些心里面真是纯正盼望真基督的道理来到向属灵的群体来到去宣告宣讲的人。但又不要过于宽松，以致被假先知有机可乘，因为这些假先知的言论不是属灵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因为这些假先知的言论不是属灵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在很多人听起来是很容易的，很容易接受，很了解的。很简单，你想想耶稣是完全的人，很容易明白的。或者我们说耶稣完全是神，这样就很明白的。但是说真的，就算来到我们现代都好，在我们有限的脑袋里面，对于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其实是真的很难接受，也都很难明白。事实上初期教会对于耶稣基督神人异性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都是有不断的辩论。 直到四百几年之后，去到公元451年嘅加克敦大公会议里面，当时好多教会嘅领袖走埋一齐，好想嚟到去解决呢个嘅辩论。就喺呢个嘅会议当中，当时嘅教会嘅领袖一齐嘅同意确立咗认信耶稣基督系完全嘅神，亦都系完全嘅人。嗱，呢个系教会历史上边咧一路咧嚟到去接受同埋认同嘅，亦都系今日喺我哋信仰当中我哋接受同埋认同嘅。就是神的神性和人性是互相有关联的。他用一字眼，既不相混也不可分，即是不是混乱了的，但亦都不是分开的。因此我们都会发现，就算现代的异端，其实很多仍然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上面出现了错误。我们最熟悉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认为耶稣是被造的，是次等的神，不是自有永有的。而为了符合他们的传播，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叫新世界译本，我们见到他翻译的时候是改变了里面一些经文的意义。而另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摩门教，或者我们认识他另一个字眼，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表面上如果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都见到他会跟你聊天的，希望是将福音传给你。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如果你问他是不是相信三位一体，他说是的。不过如果你继续跟他聊下去，他怎样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他们是相信三个神，不是三位一体。正话讲了，约翰就说我们要察验那些人是不是宣讲宣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来的。宣认这个词有两个可能的意义。第一，就是公开表达对每个人的效忠，宣认那个人就说我对这个人来到效忠。第二，就是公开承认和某个人有关的事实。所以如果我们将宣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来的，按基督教的信仰来讲，就说是这些的公开的报道家，他们应该是公开地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效忠，以他为神，即是承认这件事的。同样是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以他既然是神亦是为人。即是很简单地讲，他说如果有人报道者来到这里，他是承认耶稣既是神又是人，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们就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宣认的意义很明显是针对当时的幻影派和克林托派的谬论。而这里以宣认来作为测验的工具，是因为这个是当时初代教会在基督教信仰群体当中众所周知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公开和公共的标准。符合到这个标准的这个人才真真正正是一个基督信仰的游行报道者，否则他就不是。然后使徒约翰又提醒我们，他说假先知很狡猾的，因为他们来自撒旦，所以圣经说他们是世界上面的属于。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们参考约翰福音12章和14章，就发觉在世界上的是指到他们是这个世界上面的王，他们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神。就这样听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的王，这个世界上面的神，好像他们很有能力，而且圣经更加告诉我们，他们是那个撒旦，是那个说谎者之父。因为哥林德后书11章13到15节，保罗是这样说，说那样的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公义的差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们的结局必然跟他们的行为相符。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撒旦是那个说谎之父，就是说就是那个用尽方法来到诱惑我们，引诱我们，用尽我们最喜欢听的说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我们引向撒旦的网络里面。但是使徒约翰很肯定地告诉我们，他说让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些假先知，虽然他们是撒旦派来的，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比撒旦有更大的能力。所以上一书4章4节，他说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圣灵会帮助我们发现假先知错误的教训，和弃绝他们。 使徒约翰告诉门徒，不要因为这些假先知来自撒旦而惧怕，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帮我们发现假先知错误的教训，从而是弃绝他们，不会被他们诱惑而跌入撒旦的陷阱里面。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过了假先知。有个意思就是说，基督的真门徒是一定会胜过假先知的，一定会发现他们错谬的教训。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的真理，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阅读，可以理解明白神是怎样的，明白真理讲什么，并且圣灵会常常的来到去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教导，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标准来到去衡量。这个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已经被显明出来，好叫我们不会陷入错误的里面。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间在香港成立了20多年，自称是基督的教会，后来被公开指责为异端。他有一段长的时间在香港，很多他的缘分，人只是觉得他比较特别，但是不觉得是错误。但是慢慢他的错误就出现，终于后来是被基督教联会公开来到宣告他是一个异端。做这件事不简单的，是要经过很详细的了解，真的知道他的信仰是一个错误。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当他初初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不是很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他最先接触到的就是一些异端。他觉得哇，这些人真的很好的，很关心他，很爱他，于是他就进入了这个异端的教会里面来到去生活。但慢慢他觉得是神的灵帮助他，他发现这些人是很好的，很亲密，很爱人的，但是他们的教导硬是好像听起上来是有些问题。今天这个弟兄已经回去信仰正统的教会里面来生活，他相信是神，纵然他接触了异端，但是神的灵却是提醒他这个是一个错误，带领他回正途的里面。因此约翰指出，他说我们这些真正属神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异端，就是圣经里面所讲错谬的灵所迷惑，因为圣灵的能力是足够的来到保护我们。不过我们又要小心，不要因为这样就自大，觉得啊这样不要紧，我去接触一下异端，即是你了解他们做什么。我们又要很小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又记得曾经有一位在教会当中的牧师已经服侍了一段短的时间了。他一次来到去跟一个异端来到沟通的时候，曾经短暂被异端所传讲的来到影响，甚至离开了他服侍的教会，加入了这个异端的阵营。不过很快也都很感恩，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很快就回转归回去正统的信仰里面。我自己从这位牧师的身上，我觉得我们学到一个教训的，就是让我们任何人都不要自夸，因为始终我们知道撒旦真的很有很多的诡计，可以按住我们的软弱来到将一些说话，将一些所谓的道理来到去说服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谨慎在圣经上面有根有基的建立我们自己，我们就有机会跌入撒旦所设的网络里面。所以我们经常都说，灵修不是令到我们进入天堂的一个途径，但圣经它是让我们能够去继续持守我们一个纯正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让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分辨对与错。这个也是使徒约翰在这里来到写这段说话的目的，不单止给当代的信徒，也是给今天的我和你。今天在香港我们仍然见到各式各样自称为基督教会的群体出现，特别当很多很多，即是因为在香港你差不多去注册一间公司以后，你可以说自己是教会了。当我们见到很多的这些所谓教会群体的出现，我们需要来到测验究竟他们的信仰是不是出于神，就好像圣经这里所讲，他们是不是出于基督的灵，这个是出于敌基督的灵。我们不可以一听到说是教会，我们就觉得啊啱啦咁。我自己作为传道人，都好多时候都接受到弟兄姊妹问啊，唔传道呢家教会 O 唔 OK 噶？呢个点啊咁？我发觉咧，而家有困难嘅，因为太多独立嘅教会系需要花时间心机，所以香港亦都有一啲嘅机构咧，系特别嚟到做研究，以至咧系帮助我哋咧做一啲辨别嘅工作。当约翰嚟到去用六节嘅经文嚟到同呢班嘅初代教会弟兄姊妹嚟到分享到 怎样来辨别这些异端之后，去到第七节，他就将有关假先知的讲论重新的转回去他一路讲的主题，就是爱。那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一节已经提到了，我们过去听到听了。如果信徒爱其他弟兄姊妹，就是代表他是属神的。然后在第三章的十到二十四节，约翰又讨论到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就说如果门徒真的能够实践应用这个命令，就代表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真理。就是如果他真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代表他们真的是出于真理的。这样又计到今天我们看的约翰一书四章七到二十一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的真理，就是神就是爱。其实在这张圣经里面有一节我们经常都用的，特别在婚礼里面我们都经常用的，就是神是爱，神先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祂爱我们，而且祂的爱是最首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先于一切其他人对我们的爱，先于我们的父母，先于我们的配偶，先于我们的儿女。因此每一个主的门徒都享受着这一份从神而来非常之好的一份的爱情，是爱同神之间那份的爱情。我们之所以可以享受这一份这么美好的爱情，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的优点可以跟神等额的交换，就是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所以神说见到我们真的好了，于是决定爱我们，差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牺牲。这个不是等额交换来的，而是神自己主动将这份的爱，将这份的恩典来赐给我们，就是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世界上边，为我们牺牲了他的性命，为我们众人作出了赎罪祭，然后将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每一个凡是相信他的人。所以门徒新的生命是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新的生命是由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同样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都告诉我们，基督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属神的生命就活在我们这个身上，即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他自己亲自的活在我们的身上。而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仍然是罪人，是未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说，他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来到显明了出来。约翰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他用不是我们而是神，这个他用这个方法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就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出了挽回祭、赎罪祭，是非常之奇妙、伟大和充满爱心的行动，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神去爱、去留心的地方，而是神自己主动将他的独生的儿子来到为我们来到去摆上，是他先将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是我们去爱他，是他先将爱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接受这份的爱，而且这份爱的行动是持续的，是持久的。使徒保罗又告诉我们，当我们听见真理而接受，神就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作为他对我们爱的一个印记，爱的一个凭证。而约翰在这里更进一步的来到解释神这种赐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这个赐下就是神自己住在信徒的心里面，也都是我们住在他里面。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我里面。就是说我们同神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同样又住在他的里面，一种是不再分隔、不再分开的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约翰也都强调 佢话神同人呢种密不可分嘅关系，系透过信徒之间嘅彼此相爱嚟到圆满。所以咧喺约翰一书第四章，我哋见到喺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节都出现彼此相爱呢个嘅字眼。佢话耶稣基督同人呢种密不可分嘅关系，系透过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嚟到圆满。原本的爱是指神住在我们里面，将爱充满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这班属祂的人又将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爱化为门徒之间彼此相爱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位神将爱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又透过神充满在我们里面那种爱的生命，来透过我们的行动，透过我们爱的行动来到去跟别人来到分享，我们每一个信徒彼此之间都是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相爱。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原本的爱或者爱的完全带来了第一个的果效，就是让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是我们已经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学效祂的爱心。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审判和神还是存着一个惧怕的心，约翰就说表明我们未完全学效神的爱。嗱，呢个系讲惧怕，唔系讲敬畏。我哋对神仍然存一个敬畏嘅心，但系惧怕嘅时候，好似圣经呢里面讲，佢话惧怕里面包含咗刑罚，即系话我哋对神系怕咗佢吓，惊惧而唔系敬畏。佢话如果我哋对审判同神仲有惧怕，就表明我哋未完全学效神嘅爱，未有将佢呢一份爱心转化成为我哋对弟兄姊妹之间嗰份嘅爱。然后约翰再话俾我哋听，佢话拥有惧怕嘅心嘅人喺爱里面未得圆满，嗰、那个唔系神嘅心意。神将爱俾我哋，系盼望我哋都能够将呢份爱化成彼此相爱嘅行动，去爱我哋身边周遭嘅人。所以约翰喺呢段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嘅，好长气咁样嚟到强调神爱我哋，佢为我哋牺牲咗佢嘅生命。同埋佢住咗喺我哋里面，然后我哋又住喺佢嘅里面。目的，佢咁样讲，好长气不断嚟到重复复复嚟到讲嘅目的，系要我哋做主门徒嘅，都活出彼此相爱嘅生命，使到神嘅爱，佢发出嘅呢份爱能够得以圆满。因此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觉得好得意嘅吓，不断讲彼此相爱，不断讲你住喺我里面，我住喺佢里面，佢又住喺我里面，我又住喺佢里面。然后就讲不断地讲彼此相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提醒作主门徒，我们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使到神的爱可以得以圆满。我们知道爱的源头是来自神，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用我们自己真的不懂得爱人，或者没办法爱神爱人。爱的源头来自神，他这样爱我们，所以又是告诉我们，我们也都应该彼此相爱。而且不是只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爱，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将爱来到活出来。因此彼此相爱的行动是表明我们认识神，都从祂那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根据约翰福音一章四到十四节，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就能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在这个地上活生生的见证，就是见证这位神是真的，也都见证神是的而且确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份爱也透过在弟兄姊妹之间实践出来，就显得更加的圆满。因为神爱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都彼此相爱。即是神爱我们，让我们跟祂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这个是神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透过祂将耶稣基督给我们，将爱放在我们心当中，让我们先建立我们跟祂的关系。但是这份关系不是只是停在这里，而是用这份爱，也从我们的心当中，从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弟兄姊妹的里面，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将这份爱来到实践出来。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样说，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了。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我相信使徒约翰是肯定，也都相信他当时他牧养这班门徒是彼此相爱的，但他必须对一些可能未完全明白当中意义的门徒作出提醒和教导，让他们更明白彼此相爱的意义。因此他在这里用一个假设的比喻，就说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却恨他的弟兄，可能大家会问，咪住先，既然我们说爱意在我里面，怎会恨我们的弟兄呢？这事会发生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想想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试过嬲人或者憎人？雅各书第一章第21节成日都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罪性其实成为主的门徒之后，我相信仍然偶尔会为了彼此之间的误会误解而对彼此间的关系产生冲击。我们都不完美的嘛，我们都试过恨人，试过嬲人，试过跟人关系不好。不过让我们留意，这里这个恨字不是说偶尔一次半次那些，这个恨是有持续不断的意思。即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说自己是主的门徒，但是他是持续不断地对另外一些主内的肢体产生恨的情绪，甚至是对你自己在相处里面那些未认识的人带了个恨的情绪是持续下去的，按约翰的警示，这个人不是真正的门徒。因为爱和恨是互不相连互不相关，所以圣经都提醒我们含露不可以到日落。当然我相信我们都明白了，就不是望着日落，日落之前我要生气，而神说不要让你的恨让你的愤怒持续不断的发酵。使徒约翰在第二十节用一个文学手法表达他的观点，就好像一个线形的表述，就说我们如果不爱，这个讲是持续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就是说如果见到的弟兄，你都不能够用爱来到去接纳他、关心他、宽恕他。不要告诉人你爱神，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爱，又明白他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无论在人世间我们和其他人发生什么事都好，可能在偶尔之间我们会不开心，我们会有嬲怒，会有恨的感觉，但是很快的，因为耶稣的爱就会遮盖了这些的恨，帮助我们去融化了那种愤怒，以致我们能够用爱再重新的接纳，继续一起的走这条属天的路。最后约翰说，个爱神的也要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调转来讲，就话我哋话我哋爱神，我哋就唔可以唔爱弟兄，唔好得分割嘅两者。嗱，约翰以一句说话嚟到总结佢呢一段经文嘅教导。简单嚟讲，就系爱系神嘅命令，亦都成为，亦都系每一个作主门徒嘅人嘅生命当中嘅目标，系神嘅命令，我哋要遵守嘅。所以这个是我和你在我们属灵路上必须追寻实践应用的目标。当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可能我们很快就有一个回应，就觉得分辨异端相对地都容易的，因为有圣经的原则，有些标准我们可以清楚来跟从。就好像使徒约翰都讲了，他是宣讲，他是不是宣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就是察验的方法。所以呢，对于怎样分辨异端呢，都好像比较容易的，因为标准有原则。但彼此相爱这个字呢，听来是明白的，但又好像很抽象。因为爱是一种情感，很抽象的，很难衡量的。是的，情感是真的很难衡量的。但我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回 当佢喺地上嘅时候，佢提出咗新嘅诫命，或者提出咗大嘅诫命。我谂耶稣基督嗰个诫命系可以帮我哋解决呢个嘅难题，因为喺诫命嘅当中，耶稣话门徒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嘅神啊嘛。跟住嗰句我哋好熟噶啦，佢话其次就系爱人如己。其次的意思不是第二，又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同埋爱人如己，这个就是大的诫命了。如果就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爱人如己。我相信每个人都很爱惜我们自己的，都会做一些对自己好的、有益的、正面的、有建设性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以爱人如己这个的原则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指标，我就相信对于使徒约翰在这里所讲的教导，虽不重也不愿意，让我们一同的努力实践彼此相爱，以致叫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来到流动，并且从教会的群体当中流出这个世界，流出这个社区，让更多的人感受耶稣的爱，被耶稣的爱呼召，以致他们能够寻求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明白他们都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的爱，以致他们都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真能够在你的里面去聆听你的说话。就是使徒约翰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来到去提醒和告诫，他叫我们要察验，不要被假先知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乘虚而入，以致我们被引领偏离你的道。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能够在你的信仰上面有根有基扎实的基础，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分辨对错，不会跌入撒旦的网络里面。主要帮助我们，因为你又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要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很自我的世代当中，主要我们很容易都强调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喜欢。有时甚至可能在属灵群体里面，我们都不自觉地以自我为中心。但主要你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当我们以这个成为我们那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的准则的时候，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晓得对别人包容接纳，就是用好像对自己那份最大的包容接纳宽恕的方式去宽恕接纳包容别人，并且更进一步就是用基督你的爱，就是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牺牲的这种牺牲的爱，来到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以致我们真能够将你的爱在这个社区当中来到延展，叫人闻到基督的香气，以致被吸引来到跟从你。是啊，主，真是能够分辨真伪，人能够彼此相爱，我相信这个真是我们作你的门徒的一个标记。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站稳在你的信仰当中，并且能够用爱来彼此的维系。我多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义求，阿门。